藏历法一个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数障碍，以故何为阿弥陀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正是属于这个经文啊。在这个经文之中啊，恩师释迦牟尼佛是特别来解释这个，这个叫光明无量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属于几个？属于也光明是。这个也呢，是也这个阿弥陀此番的无量光，也这个无量光来解释这一刻。那么佛呢，又呼了一声舍利佛，在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啊。那么这一段正是本次释迦牟尼佛亲自来解释了。这彼佛，彼就是这世界之中的教主啊，是阿弥陀佛。那么他为什么翻译阿弥陀啊？他为什么翻到我国叫做光明无量呢？那么他这个这个地方这个光明无量呢，表示不是前面所讲的那个心性之光无量。这里指的什么呢？也不是指的法身佛的光明无量，也不是指的报身佛的光明无量，是指的应身佛的光明无量。因为这个阿弥陀三个字呢，这是应身佛，好像这个阿弥陀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来的这个药师佛，这都是属于别名。那么统号呢，那是佛佛皆同的。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光明呢？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表示不是属于形光，也不是属于智光，也不是属于佛所放的光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形常之光。形这个阿弥陀佛它应生着形常之中啊，就有这么多的光明。你好像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形常之光明是什么呢？他的光明只有一丈，叫做长光一丈。但是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呢，就是无量。那么下面详细的解释啊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。因为这个形光呢，形光是属于法身之光，智光呢，那正是属于报身之光。这个佛光呢，你就好像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说《法华经》弥劫放光，那么说这个《楞严经》，那么行之万这个行中万界放光，那就属于放光。那么这种光呢，要把它分开，也不是行光，也不是智光，也不是所放的光，只是普通，是每天常常如是有这么多的光明，好像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常光，每天如是呢，这是一丈。阿弥陀佛的光明呢，是属于无量。那么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光明无量啊，他那个照十方国，那么这正是表示啊，这个照这个十方国呢，那就表示不是单照一方，是四维上下也都能够普照，普照于十方世界所有的国土。那么这正是表示唯有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呢，那么和其他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是怎么样不同。所以平常我们常常念的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，为什么在这个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中唯独阿弥陀佛是属于第一呢？那么所以这个就是解释了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如果在这个报身发生那是佛佛完全是相同的，唯一的这个应身方面的每一个诸佛都不相同。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业力不同，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光明也就不同了啊。这正是表示啊，在这个十方三世的诸佛之中啊，唯独阿弥陀佛他这个形常之光呢是属于无量，能够照十方世界诸佛的国土，并且呢无所障碍。那么这个无所障碍呢，也这个极乐世界这个人民来讲，什么叫做人民讲呢？ 因为阎弥陀佛他这个神光那个照十方世界诸佛国土，那么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一切众生，所有一切的人民，他们的光明的也是一样，一样能够照十方国，一样是无所障碍。那么此众生不该彼众生之光，彼众生不该此众生之光，一切众生之光也不该以阿弥陀佛之光，这个无所障碍，这些人民讲的无所障碍。那么不然的话，为什么是他不要来赞叹阿弥陀，赞叹这个阿弥陀佛呢？是故有事之故啊，称之号为阿弥陀。清净即常照，故为光明。今察证清净无量之体，故光明无量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呀，是他有这个，好像是呀，有隐而至于故啊，所以这个穷体而起用，所以应身佛呢，也是属于光明无量的啊。清净即常照。那么这一句呢，你看旁边的小品是一切诸佛之神要，那么这一句呢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无非如是，世界平等，佛佛皆然，这个心性之光呢，是我们心性之中啊本来具的光明啊，它就是极乐常照。那么这种光明呢，三世诸佛世界平等，故为光明，是故成为啊无量光呢，那么这就是应生说的这一方面的解释了啊。今恰证心性无量之体，那么现今呢，因为阿弥陀佛呀，他彻底证的那个本具的心性，那个无量之体，就一等法界之体了。故是故啊，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应生佛呢，也能够成就这个无量的光明。现在证实了，就是写写也阿弥陀佛呀，修引正果，就是阿弥陀佛这个修引正果的解释，就好像头一句啊，首句是三世诸佛之心要，那么诸佛的心性呢，实际是要极乐常照，是不变而常是也，故为光明，是故呢能为无量光明，这呢是别照是这个十方的法界，而这弥陀世尊呢。穷隐穷修隐乃至于正果，就是复本心也，可以说是究竟的清净了，察证这个心性无量之体，所以在穷体起用，那么再从这个心性之体而起这个功用，所以才庄严成了极乐世界这个世俗的庄严，所以这个应生佛呢，也就随这个心性啊，这个光明是无量，能够照十方过来。诸佛皆察心性，皆照十方，皆可名为无量光。而因种业力不同，所以因业力百名。弥陀为法藏比丘，法施是八月，有光明横照十方极月，今果成如月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说明这个它的来源了啊。所以诸佛皆察证心性，皆照十方。解科名为无量光啊，那么这一句就说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呀，他们皆都是彻底的究竟的证得自体这个本具的心性了，那么他们皆都可以啊，这个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呀，也都可以解开成名这个无量光呢，为什么单单称这个阿弥陀佛为无量光呢？这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下边就解释这种道理了，而引种，而是在这个阿弥陀佛他的引地之中啊，他这个业力不同，因为这个阿弥陀佛他在引地之中业力的不同啊，下边详细解释，我们这里就随便讲讲可以了啊。随引业而立别名，那么就是随这个随他这个正果之后，究竟成佛之后，随其这个诸佛之业力是格格不同，所以也就格格而立起这个别名了。那么其他的诸佛呢就不解释了，单单解释这个阿弥陀佛了。下面啊，弥陀 为发展比丘发四十八亿，由光明横照十方极乐，经果成如月也。因为十方诸佛呀，他都是随着这个因业之，随着这个业力的因业，咱别离弃他这个别名的不同啊，不同本师释迦牟尼佛呀，还有这个药师佛呀等等的，这都是属于别名的不同，这都是他们这个业力不同，所以这个别名也就不同了。那么弥陀呢，因为阿弥陀佛他是在因地之中呀，在这个法藏比丘的时候，那么他就对世界的王佛发了四十八条大愿。那么这个愿文呢，在这个大弥陀经，这个无量寿经之中啊，有光明横照十方之业。那么这一句呢，也有老法师那边有详细的说明啊。这是罗玉大师呀，只是把他这个要义要的说出来了。那么在这个四十八页之中，有这么一页，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恒常普照，那么十方世界，有这么一个大愿。而今阿弥陀佛已经究竟成佛了，成佛之后呢，就如他这个愿满他的愿，所以他这个平常啊应生佛的光明啊，可以称之为无量，就满他的愿了。你下面来接着这个看这个讲义啊，持言愿而来解释。那么前三句呢是佛佛道统，前三句是哪三句呢？就诸佛皆产生性体，皆照十方，皆可名为无量光啊，是这三句啊。那么这三句呢是三世诸佛呀，佛佛道统，没有任何一点的差别。假使要立这个别门的话，必也是差别的因缘，必须要他这个有差别不同的这种因缘来建立这个别门。就如同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之中，他这位法藏比丘对这个世界的王佛发下了四十八条大愿，在这个第十二愿之中讲了萨瓦达佛，就是这个光明有限量，所以我这个心肠，这个心肠神光啊，这个光明之中，那么有限量，有这个限度啊，这个下能够不止于这个下不下这个下止不照，不能够别照八千亿挪由他诸佛国者。这个八千亿呢，挪由他这是三个亿，就是说这个亿亿，就是这个千亿八亿是八千亿亿，那么诸佛国者，那么我法藏比丘呢是实不成正觉，现今这个以佛国已经成就了，所以也就满法藏比丘所愿了。可恶实行是佛，实行转佛。那么这两句呢是圆净老法师啊是解释我们，那么由此呢就可以了悟啊实行转佛。那么本那个法藏比丘他由心而发愿，现在是究竟成佛了。那么四心转佛，也就是这一念心，这个法愿，也就是这一念心立着的修行。所以说，那么我们有没有心呢？我们也一样有心呢。那么现在有没有转佛呢？当然还是苦恼的众生啊。所以这个四心转佛呢，真的属于理据；四心转佛呢，正是属于修德。因为这个四心转佛，我们这一内心就有成佛之，就是成佛之因。那么假使你要按照佛的境界去修去呢，将来必定成就佛果，可以实心转佛。发身光明无际，报身光明成真性，持者佛佛道统，应身光明有照一有心者，十八切有心者，一世界十八切世界者，为阿弥普照，故别名无量光。然三身不异不异，为令众生得四义，故着持分别耳。那么这一段要解的文呢，就把它分别这个法报应产生不同啊、哦。所以这个法身的光明啊，它没有这个分际。什么叫做没有分际呢？因为法身它是属于我们的心性，它是无形无相的。所以它没有分歧，没有防御，也没有大小，也没有远近，也没有先后。所以 它是这个没有这个所以这个也没有这个分量，也没有这个别迹。你说它以什么为别迹呢？因此成这个我们这一类的显性法身佛呢，它是无量的无量，不像那应身佛是属于有量的无量，叫做无有分迹。报身光明成真性，假设这个报身佛呢，它这个光明是称呼这个真性。什么叫称呼真性呢？法性有多么大，光明就有多么大；佛性有多么大，光明就有多么大。这称呼真性，称呼真有的佛性啊。实者佛不道中，以上这两种法身、报身呢，三世诸佛实际也相同，没有任何一点的差别。那么在应身光明方面呢，应身光明是属于心常之光啊，那么所以就不同了。那么有的佛光呢，就叫这个一有心啊。那么有的佛光呢，叫这个十有心、八有心、七有心的；有的佛光呢，叫一世界；有的佛光十世界、八世界、七世界的。唯有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呢，它普照十方诸国土。是故是他别呀，称这个阿弥陀佛为这无量光。然而诸佛这个三身这个法报应，它是不一不一。为什么不一呢？因为它这个功用不同。那么这下边那个原因老师也解释了，我们这就不讲讲啊。为了那么为什么不一呢？它也是一体，三身它功用不同，所以叫做不一。那么不一呢，它三身也是一体。为令众生大事益，那么为了使令众生呀达到这个四协谈的这种利益，故事故啊而作如此这种分别，目的呢就使令人能了解这种道理啊。下边再来看这个讲义，持也三身，但是这是解别这个光明无量的这种意义啊。解法身，那个诸佛之法身呢，实际是数穷于恒遍，那么故法身的光明呢，它也没有这个分际，也没有这个际限，这个界限，没有分歧，没有界限。那么诸佛的报身呢，它是以这个智慧为身，既然以智慧为身，它是乘性所现，那么我们的佛性有多么大，光明就有多么大。其故光明呢，也乘合真如的佛性。法报二身，诸佛一如。那么这是三世诸佛世界啊相同啊。应身的光明呢，那么就有差别了。有的佛叫这个一有心，有的那么这有心呢，没有这个正当的翻译，乃是这个轮王啊行走停留之处，就是这个轮王指这个金门圣王，他出来这个巡游这个防守这停留之处呢，就叫做一有心啊，就等入我方这个异观。就好像这个周朝啊，有这个十里这个魏战有这个叫那烽那个什么那个烽火战啊，有小的嘛有四十里，中的有六十里，大的有80里的不同这个游行啊。那么或者呢，或照十游行、八游行、七游行，或照一世界、十世界、八世界、七世界的不等，没有阿弥陀佛这个大光普照呢。十方世界，是故啊，这个编号名为这个无量光。那么此指什么呢？此指阿弥陀佛的应身而已。常光就是寻常之光，而不是指的这个好像那个其他的光明啊。非指放光，也不是指的这个佛放出来的光而讲的。放光也如同本师说《法华经》之前，邪方每见不好相光，照东方万八千亿佛土。冷夜说正说冷夜经的时候呢，穷万字涌着宝光，其光晃耀如八千日，普照十方为尽世界。那么这是佛的放光啊，这个法身之光呢，那是无量的无量。那么报身之光呢，它也是属于无量之无量。唯有应身之光呢，那是那个诸佛是各个不同啊。三身不一不一者，这个法身以理为神，报神以智为神，应神以己也为神，这应即实现之神，如何可以说为也？所以他这个 啊，就是他这个功用各个不同，不可以说三身就是一身。但是呢，其实三身本来就是一体。那么离开法身，哪里还有应身有报身呢？如何而可以说为一？所以说一说一呢，即是凡夫众生这种戏论啊，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的。佛身不可思议是离主一切的戏论，故啊，所以说个不可以说一，也不可以说一。为了众生把思绪谈这个利，故着三身光明的分别，希望大家容易了解。究竟这个啊，这个阿弥陀佛他的无量光呢，是按什么来讲的？还是按法身来讲的？还是按报身来讲的？还是按应身来讲的？那么这样的一解释出来，你就了解阿弥陀佛的光明是究竟是以什么而为标准的。那么在正当时以应身佛的光明是无量，那么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心肠之光呢，只有一丈啊。当知无障碍也人迷也，有众生以佛也身，故佛光到处，一切世界无不越界也。那么这是把这一段解释了，就把这个无量光的意思嘛，就完全讲完了啊。这个当知呢，正是警示我们的意思，说是呀，凡是看这一部经的人，听这一部经的人，你们应当要知道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这个无所障碍这一句经文之中，这个照十方国无所障碍这一句啊，不是按佛那一方面讲的，按什么讲的呢？按人里讲的，按极乐世界的往生在极乐世界所有的众生这一方面来讲的，叫做也人里而已。有众生以佛也身，故佛光到处，一切世界无不越界。由于这个这个就拿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吧，娑婆世界的众生呀，以阿弥陀佛这个因缘呢，是特别为深啊。由此之故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啊，凡是能够照得到之处，一切世界，这个世界这个正界世界、有情世界、气世界，任何一个地方是无不越界，一切众生没有看不到的。那么下边这个云老法师呢，也有这种解释，那么接来看这个讲义。那么这一块呢，正是解释这个佛光无所障碍的这种道理啊。佛光而也有碍亦无碍者，那么这说明怎么叫做有碍，怎么叫无碍呢？啊，怎么叫做也身，怎么叫做也起呢？下面云云老开始解释这种道理啊。然也众生分常说，众生依附也起，不度佛光，故说为碍。假使也这个这一切众生这个份上来说吧，有的众生呢，那么他有阿弥陀佛这个因缘呢是特别的起，既然因缘特别起，表示他这个业障也就特别的深了，是故啊，不能够度尽阿弥陀佛的光明，是故说而为障碍了。然以业身，假使有的众生以阿弥陀佛的因缘是特别的深厚，那么表示他这个业障呢也是属于轻，是的，能够轻度啊阿弥陀佛的光明。这样的解释呢就属于无碍了，故佛光说到之处啊，一切世界凡是属于有余的众生无不圆满普界，故曰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啊。问：佛光即照十方，说是阿弥陀佛的光明既然能够普照十方世界，那么何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念佛的人多，那么许多的人也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呢？下面就回答了：正因念佛功恨之起，这是因为你这个持名念佛的功恨呀太过于奇小了，那么虚实一类的业障呀也就太过于深了，是故啊，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。下面要举这个例啊，不可因为不见佛光，所以佛光不能照十方国。下面要举这个譬喻的啊，譬如日光普照，就譬如这个日光啊，能够普照这个四天下，这东西南北这个四大部洲，能够普照四天下。 但是在这个世界要之中有这个生盲之人，他没有眼睛之人，他不能够见到这日光，岂可谓日光而不照？岂可谓日无光也？岂可讲这个日头它没有光明吗？说倘能一心念佛，念念无解，邪气当来必定解佛，何况佛光呢？假使我们能够啊，是一心一意的持名念佛，那么在我们这个心心之中念念自己以阿弥陀佛的心性能够体会的话，那么邪气当来是必定能够亲自见到阿弥陀佛，何况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光明呢？那么这也这个出也光明皆是一尽的，向下文昌复以来日。看到这个242页，要舍利弗，彼佛寿命及其仁礼，无量无边恶生其觉，故名阿弥陀佛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是属于这个经文方面，几课第二也寿命时，这是也就是也照着这个寿命的无量来解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。那么这个寿命呢，就是指的阿弥陀佛啊，他这个一期之中的果报，也就好像我们呀一期呀就一生之中的果报。所以嘛，这叫做寿命。这个寿命呢，就是身心廉耻，所以称之为命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和我们这个心是连续不断，那么继续下去，这个就叫做命。如果在我们娑婆世界呢，那就会有这个眼、耳、长短、穷通、有寿等呀，这个不同了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呢就不同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以及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里，他们呀都是属于这个无量无别的寿命，所以同娑婆世界不同啊。因此这个佛又呼了一声，当即舍利弗尊者就告诉他了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别恶生其觉。这个彼佛呢，就指阿弥陀佛，说阿弥陀佛的这个寿命啊，并及极乐世界国土之中所有的人民的寿命，这不是单单指阿弥陀佛的寿命，以及国中所有的人民的寿命，是无量无边恶生其觉，完全呢都是啊这个无量无边恶生起这么大觉的一个寿命。这个恶生起呢就反为无数啊，平时叫做无量数，也就是无数的意思了。那么在这个恶生起已经就是属于无数了，就数不清它这个数目。这个数目是指什么数目呢？是指这个大觉的数目啊，不是好像我们呀一二三四的数目，这个数目指这个大觉。你就好像那个人寿啊由10岁增加到84000岁，这个84000岁每本的减一岁，减到这个人寿这个10岁，一正一节为一小节，20个小节为一个中节，那么4个中节呢才是一个大节。那么就是这一个大节啊，这个寿命我们已经就数不清楚了，何况无数的恶生起叫做无数的大觉呢，在这个无数的大觉之中再加上一个无别，无别之上还要再加一个无量，叫做无量无别的恶生起觉的大觉。那么这个数嘛，我们是凡夫众生呢是难以测量的。 那么因此呢，才称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啊，叫做无量寿。心性照日常寂，故为寿名。今察证心性无量之体，故寿名无量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我一大师啊，就解释这个寿命的来源。究竟寿命的来源，无量无边的寿命来源，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是吧？心性照日常寂呀，就是我们一切众生本具的本教佛性，也就是心性。那么阿弥陀佛一样也是本具的佛性。由于阿弥陀佛呀，他彻底证得了本具的佛性，就是本具的心性。有这个彻底证得本具的心性之后啊，照而常寂，照就是运用使者的般若观照的智慧，照而常寂，这个常寂寂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寂灭的心理，也就是心性。所以这个无寿命的无量呢，是由此而来。故是故阿弥陀佛呀，他这个寿命无量无边，乐生其卷。今察证心性无量之体，现今呢，阿弥陀佛有这个其实的修引，已经究竟察证这个心性的本体了，也就是普通讲啊，由实觉自照本觉理，实本合一而成为究竟的大觉了，是究竟彻底的证得本具的心性实相离体了。所以才能够这个达这个无量的寿命啊，这个因为这个心性无量之体阿弥陀佛已经证到了，所以才能够实现这个应生佛的寿命呢，也是无量无边，乐生其卷。故是故啊，阿弥陀佛的寿命有无有量也。所以啊，这个阿弥陀佛的寿命呢，也是因此。那么这个寿命呢，是指这个应生佛的寿命啊。前边那个心性照日常寂呢，那是属于这个诸佛呀，是共同本具的这个心性，也是诸佛察证本具的心性，这就是佛佛平等啊。至于这个应生佛的寿命无量呢，那唯有阿弥陀佛。下面开始讲这个讲义啊，持是佛寿无量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饶益大师呀、解释阿弥陀佛这个寿命啊是无量的这一种道理。邪言正是，这是首句之嘱咐心性之体，这是头一句心性照日常寂的这一句啊、这是指明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，所有这个心性之体呢，悉皆能够照日常寂。照日常寂，这以实觉智慧照本觉离体，随缘而常不变。虽然是随这个修行六度万行啊，而其体呢常不变。是故啊，成为这个应生佛的寿命无量。法身常住，这个法身佛呢，它是无始无终。他根本谈不到这个寿命是有量是属于无量，根本谈不到的。既然无始无终，还谈个什么寿命的长短呢？今弥陀是因恨已满，果结已语，察证心性无量之体，实本含也，故寿命无量也。那么这正是啊，表示这个应神佛啊、那么现在呢？阿弥陀佛呀，因恨是他因地之中所修的六度万恨已满，已经是圆圆满满的了。 果觉已远，那么这个妙觉佛果呢，已经达到了究竟了。因此啊，阿弥陀佛是彻底的清净了自己本具心性的无量之体，也就是实觉还有本觉，而成为究竟觉了。故得应身佛的寿命呢，也是无有限量。法身寿命无始无终，报身寿命有始无终。此也佛佛道中皆可名为无量，应身随业随举，也出不等，法障愿望有福及人，寿命皆无量之业，今国称如业，别名无量寿也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说明这个阿弥陀佛以诸佛这个法身报身是没有什么差别了，为什么这个应身佛有这么差别的不同呢？这一代就说明这种道理。说法身寿命，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法身，要是谈到法身佛的寿命呀，那是属于无始无终，它根本也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所以叫过去呢之无始，未来呢之无终。这正是表示法身它是属于不生不灭。既然是这个不生，所以叫做无始；不灭，所以叫做无终，就是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根本谈不到成佛这个觉数是多是少。报身寿命有始有终，那么如果谈到报身佛的这个寿命呢，它是有始有终。什么叫做有始呢？因为呀、这个报身佛它是穷迷而悟，穷悟呢而证。因为我们在这个六道凡夫众生之中啊，或者听经闻法开悟了，开悟我们自己本有的佛性，叫做穷迷而悟了，穷悟而证。那么他开悟之后呢，这个名字为观恨为那个相思为分证为乃至究竟为，究竟彻底证得自己本具的心性了。所以这个经中说明着这个始觉智慧呢，就是那个明智慧大彻大悟呢，那个叫做有始，因为他开悟的时间有始。可是他究竟成佛之后呢，他再不会迷了，所以叫做无终。你这个报身佛的寿命呢，虽然有始，但是呢无终。此也佛佛道同，那么以上这个法身佛和这个报身佛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，完全相同的，没有任何一点的差别。解可名为无量，那么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，解都可以成为这个无量寿，说没有哪一佛不可以成为无量寿的。应身随业随机也成不等。那么要是谈到这个应身佛呢，那么十方三世诸佛这个应身佛呢，那就不同了。第一就随愿，随佛的这个本愿有这个长短不同。第二一种呢，随机，随众生的机意也是长短的不同。那么这个长短也就是也出来，或者也长或者出短，那么格格的不同，这是诸佛是格格不同。法障愿望有佛及人，寿命皆无量之月，今果称如意，别名无量呀。那么下边这一段呢，就说明诸佛的应身不同。那么怎么样的不同法呢？那么其他的诸佛呢就不谈了， 单单谈到这个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他的因地之中啊，是做一个法藏比丘，他对这个世自在王佛呀、啊、发了48种大愿。那么在他这个有一条愿之中啊，这有佛，佛就指的阿弥陀佛，即人就是极乐世界中所有的人民。那么这个佛及人民啊，所有的寿命呢，写界是无量无边恶生期劫，有这个阅历。因为阿弥陀佛有这个阅历，说今国成如业，那么现今阿弥陀佛已经究竟成就这个佛果了，所以啊，能够如法藏比丘当时所发的大愿，现在这个大愿已经圆了。因此呢，他别的称阿弥陀佛的名号叫做无量寿，那么其他的嘱咐呢就不同了。那么翻过来看这个讲义，持也愿是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就是说明这个罗伊大师这段文呢，也这个阅历不同，而解释应神佛呀。他这个寿命不同的这种道理，这种的说法啊、嗯，下面就解释这个文了啊。法身清净，犹如虚空，既无形象，还有实种呢。这一句就解释那个法身佛了。法身佛呀，好像在那犹然虚空，它是无所不变的。不过这个虚空譬喻法身呢？这是属于片面的譬喻，为什么呢？只能够譬喻我们的法身无所不变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们的法身呢，不同这个宛虚空呀、啊，这个宛灵无止，哦，这是在片面的譬喻了，只是譬喻这个无所不变的意思，所以，有知觉无知觉呢，那就是不谈了啊、哦。既无形象，还有实种呢？你就我们的法身也如虚空一样，它是无形无色的，那么它哪里还有始有终可得呢？根本没有始终，既然没有始终，那还有谈到什么它的寿命不寿命，长短不长短呢？报身修成，智得圆满，断得究竟，故有始终。那么在这个诸佛的这个报身佛这一方面啊，他完全是由修德而学出我们本具的性德的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学的意思呢，就是报身是属于修成的，智德圆满，断得究竟。那么因为用这个般若啊、这个始觉的智慧照本具的离体，而执以究竟了，成为这个究竟了，实觉本觉成为究竟觉了，这个智得圆满了，断得究竟。那么由于断烦恼了生死，烦恼也全部断尽了，生死也已经全部了脱了，那么就是断得之于究竟呢，就是属于这个福德了，这个佛智二德已经究竟圆满了。故有始无终，因为这个始觉智慧最初是大彻大悟本觉的心性，所以叫做有始，成佛之后呢再不比米，所以叫做无众。持也说佛道同啊，那么在这个法身同这个报身佛呢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呀，完全是一样，叫做说佛道同，没有任何的差别。应身寿命，这水佛本月即以极月而为长短，假使在这个诸佛这个应身佛这个寿命这一方面来讲呢，那就是佛佛呀格格的不同啊、就是谁每一尊佛他自己的本月，也要看这个佛所度众生之极月，而在这个现这个佛身这个寿命或长或短。如释迦生于人寿八岁时，月解寿20年，已不麻觉众生，故80岁如涅槃，持为水业， 即兴即静，因何徐往，是为谁己，故也出不当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就是拿本师释迦牟尼佛来做个比喻，来就说明这个阿弥陀佛应身佛寿命不同的地方。这如同啊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在这个人寿100岁的世界，就是人寿80岁时的时候他出世。纵然出现一世之后啊，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呀、啊，他上要发愿，减少他这个寿命20年，以补满劫众生。为什么他要减少这个他这个寿命20年呢？因为本是释迦牟尼佛呢，看到这个自己的弟子啊，在这个马法之中啊，是特别的那一种苦恼，因此他就减寿20年。为了自己的弟子啊，将来在这个马法之中啊，能得一方面如法修持，一方面呢还可以，因为佛或者是还有这个福达，这个福达可以了解自己弟子，弟子呢在这个马法之中还可以如法的修行。因为这一种的缘故，所以佛愿意自己接受20年，这一步满足啊这个苦恼的众生。因此呢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就在80岁这一年呢，就入涅槃了。其实随愿，这正是一方面随佛自己所发之愿，接受20年。即兴即静，应何徐往，是为随己。那么这个即兴呢，是度众。